你很尬哎，根本就不好笑。
放屁！
在中国发长视频专场是没有前途的，挣不到钱。
你在瞎说什么？
哼，这种东西就是讲点俏皮话，毫无深度。
你们根本就不懂。OK， 这一次我要用自己的故事，在我观众的面前讲我自己的专场。准备好了吗 ？Let's go。
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组合 Stone。再坚持90分钟就结束了啊！哟，大家好吗 ？Time to rock， OK， 我们要摇滚起来好吗？因为我发现9点钟来的人真的是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你知道吗？这他妈的明天又没工作了，下岗了呀！他妈的，不管的了，真的，今天妈的嗨到2点，7点钟我不敢这样讲了，9点钟我知道你们是不要命的人，好吧？我们158喝2个9就200多，这100多就可以嗨，他妈的！感谢大家来到我专场啊，然后。我相信应该有人第一次看的啊，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身世不一般，我非常厉害，我是特朗普同父异母的兄弟啊。今天还是讲一下牵手失败这个专场啊，牵手失败是我一个关于爱情的专场，讲谈朋友的嘛，就是，哎，大家可能看我现在在台上光芒万丈的样子，可能看不出啊。我第一次恋爱真的非常晚啊！我第一次恋爱是在我25岁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晚啊？我现在回想起我前25年没有恋爱的时光，感觉咻的一下就过去了，因为快乐的时间总比较短暂嘛，对不对？所以女生朋友们，你们男朋友他不是时间短，他只是想让你快乐而已。看到后面人教的就要就说的就是你呀、啊、哟、哎、我回想一下恋爱的问题，可能自己问题比较大，我有两个致命的缺点，可能和女生不是特别对盘，你知道，第一个缺点是我听不懂女生讲话，很难听懂女生讲话，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就听不懂女生讲话，有可能 A 就是 B 就是 C 就是你滚开、不仅女生讲话如此，有时候女明星你觉得她见多识广，讲话我也听不懂。为她讲个例子啊，我有次在开车听广播嘛，对不对？因为我要开车听广播，所以我就把我的手机拿出来夹在那个雅迪电动车的龙头上。因为我要开车听广播，你知道吗？不然怎么听？你告诉我啊。这个段子讲了1年多都是雅迪啊，他妈的，怎么没有什么小牛爱马来赞助一下，他妈的永远就是雅迪。然后广播我听的是音乐电台101.7上海音乐电台，然后出现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歌手梁静茹，梁静茹开始说话了，亲爱的上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将在下个月品冠演唱会当中担任神秘嘉宾出现。我差点撞车，什么意思啊，妈的，一点都听不懂。第一点听不懂女生讲话，第二点比较致命的是我是一个很自恋的人，你知道吗？我知道没什么资本自恋啊，但就是自恋。这男人自恋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男人也很喜欢照镜子，但长成这个鬼样不敢在公共场合照，怕被别人说闲话，哎呦自不敢照镜子，你知道吗？每天都在家里照，每次洗完澡擦也不擦。你知道女生照镜子会说魔镜魔镜，你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对不对？我会说魔镜魔镜，老子告诉你。两个特点啊，一个是不懂和女生交流，第二点是比较自恋，就造成我从小到大没什么女生缘，你知道吗？ 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认真喜欢的女生是我一个高中同学，她叫白卡王。这什么好笑的啦，上海人一定要有个英文名字好不好、啊、不然星巴克都不让进去我跟你讲啊。上海人都有英文名字的呀，我叫 Storm Xu， 前女友叫第一个喜欢女生叫 Beck， 都有英文名字，我妈有英文名字你知道吗，我妈叫 Lucy 陈，人人都有英文名字，我儿子叫 Chris Wu， 人人都有英文名字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追女生很简单，我就觉得我有什么特长展示给女生看，女生就会喜欢我对吧。我那时候最厉害的就是打篮球，高中时候所以我就会觉得女生喜欢看男生打篮球，后面我了解到女生不是喜欢看男生打篮球，女生是喜欢看帅的男生做任何事情。你明天让王一博去织毛衣，哇哇，织毛衣好 man 啊，你打篮球太娘了，你个死娘炮啊，织毛衣现在是最流行的，所以喜欢看帅的男生做任何事情。我当时不过篮球水平真的非常高，高中的时候打篮球球痴你知道吗，你知道球痴特点是什么，就是走到哪里 抱一个篮球再转球，走到哪里都是要抱一个篮球再转球，看到 Becca 喜欢的女生走过来也是的，抱个球转球，她走过来我走过去，她走过来我走过去，她到我面前了啪一个穿裆继续转球。多么喜欢打篮球，我在十五六岁已经不和同龄人打球了啊！我就去野球场和那些三十几岁的人打球，打败他们击败他们，我还要盯着他们看，我说你三十几岁出来打球肯定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事业没有朋友，我替天行道消灭你。是不是打篮球的男生都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打完篮球汗很多你知道吗，但男生很自恋不会擦那个汗，我们觉得那个汗是男人味儿，就荷尔蒙你知道吗，说哟你来闻一下白卡，来你看我那个你闻一下我的味道，哎，故意靠近他你看闻一下我的味道他就喜欢我了你知道吗，男人都这么自恋。还有就是打篮球的服装很丑，什么背心短裤没有女生会喜欢，所以我那个时候尝试穿一些女生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高跟鞋啊裙子啊，探索自己。你知道我穿过最夸张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穿得很帅啊，所有男人都觉得很帅，十五年前的上海很多男人都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帅，告诉大家这件衣服叫做立领，你们知道吗，你们有看到过立领吗，这种衣服啊，十五年前上海男人都穿立领的你知道吗，走出去卧槽，特点就是领子立得比耳朵还高，就真的你看都是领子立得比耳朵还高啊，没有脖子的人领子越来越高你知道吗，都这样出去啊啊，而且特别大的特别大特点就是如果没有条件穿那种立领的衣服，妈买个假领子要立起来，上海男人都喜欢穿立领。后面我了解到其实追女生很简单，你要讨好她对不对，你要和她有志同道合的爱好讨好她。哎，你知道男人讨好女人最大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什么，就是当男人开口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他在讨好你了，男人问你哎你是什么星座的，哇你是风象的我是火象的我们好配啊，从来没看到男人打篮球说哇你知道为什么投进三分球吗，因为我是风象星座的。男人不会研究星座的，除非要对你图谋不轨，就这个一点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没有研究星座，我那时候觉得追贝卡最好的办法和他有一样的兴趣爱好，他喜欢一个明星团体叫做五月天，大家知道吗，一个挺有名的乐队对不对，我说我也要喜欢五月天，我不仅要学会唱五月天所有的歌，还要帮他拿到五月天的周边产品，就是这么喜欢。终于给我等到一次机会，在我高二升高三的暑假，五月天在上海体育馆外开签唱会，我说贝卡五月天开签唱会了你不要去我替你去。三十七八度我排了两个小时你知道多累吗，穿着高跟鞋裙子排两个小时，三十七八度汗往下滴，荷尔蒙往外发你知道就很累。哇这么累啊排队，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喜欢的。哎那签名怎么办呢，哎自己仿一个嘛，脑子聪明嘛，说仿完之后第二天给他看，贝卡就生气了，他说你脑子有毛病啊，五月天是一个组合是五个人的签名，你就签五月天三个字算什么意思啊， 你懂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我去找詹姆斯签名，他给我签个洛杉矶湖人队，你知道这感觉吗？我以为五月天是五个人一直拿个毛笔签五月天，我又不知道了。我从此之后，贝卡就非常的恨我，看到我就非常生气啊。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去死吧，你不配做五月天的歌迷。”你去死吧，你不配做五月天的歌迷。你们有听过五月天唱歌吗？五月天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伪摇乐队啊。不要生气好吗？伪摇是伟大的摇滚的意思，好不好？啊，和伪娘一样是一种风格，好不好？大家不要生气。五月天的歌基本上都挺积极、阳光向上的，对不对？所以我感觉五月天的歌可以加进“你去死吧，你不配做五月天的歌迷”这个词，感觉毫无违和感，你知道吗？给你模仿一下五月天怎么唱这个歌啊，演唱会啊。这个是升降机啊，因为要演唱会，然后要升降机，你知道吗？哎 ，Rock 是吧？然后开始唱了。你去死吧，你不配做五月天的歌迷。你去死吧，你不配做五月天的歌迷。L O V E， 你去死吧，你不配做五月天的歌迷。这个听上去很像五月天唱的。但自从这件事之后，他就不大理我了，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耍了他。我还是一直喜欢这个女生，喜欢到什么程度？支付宝刚出来的时候，密码就是她的生日。很多男生会做这么傻的事情，这么浪漫不告诉对方，我就是其中一个。高中毕业我们分道扬镳了，他考进了苏州的大学，我没有考上大学。我去国外留学。国外留学的原因很简单嘛，就是我高中毕业大概两三年就一直在社会上玩玩，打打篮球啊，玩玩，你知道，我妈就很担心。我妈有一天抓住我说：“哎，你这样儿子啊，你这样子天天也不工作也不学习，要成为我们社会累赘的。哎，要不你出国留学到他们国家，成为他们国家的。”我妈就这么传统，你知道。然后就去澳大利亚留学了。留学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痛苦，非常的孤单，一个人就和大家今天如果你是京漂沪漂一样的感觉，你异国他乡异地他乡，很想找朋友，很想做事情，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孤单，我能理解。你有没有孤单到像我这种程度？我会出现那种不期而遇的邂逅的幻想。就那么孤单，你知道吗？我会幻想我走进一个超市啊，超市货架上有一瓶橙汁，对不对？当我的手当搭在那个橙汁上，就有另外一个手搭在我的手上，你知道吗？然后他说：“你也买橙汁啊？”我说：“大哥，对不起，你先买。”孤单的人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喜欢和家里人聊天。我留学那个年代还是 QQ 聊天的时代， QQ 聊天很厉害，不仅可以看到对方是否在线，还可以看对方在听什么歌，对不对？那我记得啊，2012年2月13号情人节的前一天，我看贝卡他在线，他听的歌是五月天《突然好想你》。你说我操，这不在唱我吗？啊！我立刻把歌切成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我说贝卡，你看我们在听情侣歌。没想到他说：“你去死吧，你不会做五月天的歌迷。”我说：“哎，怎么这么记仇？这么以前的事情应该忘了吧？”他说：“我不会忘记的。”我说：“以前呢是我不对，我再次向你道歉，但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然后明天是情人节，我想给你更大的浪漫。”他没有说话，他就下线了。但我心里已经有计划了。2012年2月14号情人节，各位朋友们，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中心有两幢大楼。每年情人节市民可以免费发短信过去，他就可以把你的名字和你喜欢人的名字都投射在那个大楼上，中间加个爱心，是不是很浪漫啊？比如说你叫 Jason， 你喜欢人叫 Jessica， 就是 J 一个爱心一个 J， 对不对？我叫 Storm， 我喜欢人叫 Becca， 就是 S 一个爱心一个 B， 五十几层 S 一个爱心一个 B。 我还拍合照，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组合 SB 组合来了。我还把照片发给他，他立刻就生气了，他说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什么组合啊。 我一看不对，我说那造成这个组合又不是我的错了，对不对？你改个名字好了，你叫什么 Monica， 我们就是 S and 他就立刻也不睬我，你知道吗？但我是觉得他可能在考验我，就男人会这种线路，就他肯定考验我，他说不要但是要，说要对吗？我就想不行，我要追到底，因为爱情这个追逐其实是和打麻将或者是和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不可能输到一半不去输了就全盘结束，对不对？你要一直下注下注，直到粉身碎骨，对不对？然后2012年2月15号，我就做了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我就从上海飞回了墨尔本，飞回了上海，10个小时的飞行，都在听突然好戏。我没有告诉他，你知道吗？到了上海之后，我告诉他，我说贝卡啊，我到上海来，我们出来见面吧。没想到他同意了，他说哦，见面可以，但一定要在上海的外滩情人墙见面。我说干嘛要在外滩情人墙见面？这么复古的吗？啊，那我穿立领过来，对不对？2月份穿个立领短袖，我觉得很帅。我到了外滩和他见面，他说哎 Storm 啊，我见你并不代表我喜欢你，只是尊重你，这样你从外滩陪我走到人民广场，对，差不多5公里啊，有几个条件啊，你不能和我说话，不能碰我。像这么过分的条件，作为一个舔狗肯定会答应，对不对？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就遵守了他的约定啊，人民广场啊，外滩走到人民广场，没有和他说话，没有碰他。到了人民广场之后，贝卡他就坐139路公交车回家了。我说贝卡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啊 ，Storm， 我发现我们没有共同话题。不是你说不要说话的吗？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梁静茹还说是神秘嘉宾呢。啊，女人讲的话真的不能相信。我说等一下等一下贝卡，我真的，我回来还不代表我喜欢，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告诉你，我支付宝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然后他说了，哎呀，我早就猜到了，看过了，没什么钱，哇。不不不不，就心碎了，就结束了。2012年2月16号，我就从上海飞回了墨尔本，还是10个小时的飞行。我已经不听突然好想你了，代表不了我心碎的感觉。我当时听的歌是迪克牛仔3万英尺，对不对？没有头发的男人都听过，很老这个歌。我在飞机上一边听一边觉得像我的故事，你知道吗？远离地面再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一边听一边就感动。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听的时候会一边唱出来，而且会流泪。
飞行了，
流泪流鼻涕啊，
飞机啊，远离。
但我总感觉在机舱这种公共场合流泪流鼻涕不是特别好，我找一个私密的地方。直到前面厕所，3万英尺，然后到厕所门一打开，然后一看，哎呦，这个厕所里面有个镜子啊。蛮帅的嘛，这样子啊。化险为夷。但我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变得可靠一点，对不对？我当时非常努力啊，我在2012年2月份开始，我一天打3份工。那个时候白天在送报纸，中午是我们学校介绍的一个汽车研究所里面，就汽修厂工作，晚上是在送披萨。我觉得天道酬勤，你努力总会有人看到的。没想到真的差不多过了4、5个月吧，我有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他说他有一个女性朋友要来澳大利亚旅游，叫我照顾一下她。我们在视频，他眨眼睛一个。那我说哦，那我知道什么意思了，给我介绍马子，对不对？照顾一下一个。我就立刻加了那个女生微信。加完之后，我为了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前三句话我这样说的，我说你好，我是 Storm， 这是我房子的照片，这是我车的照片。留下一个好印象。 而且发的都是真实的东西啊。房子是我当时住在澳大利亚乡村的一间洋房，我虽然只住里面地下室的一间啊，但我把整个这不算吹牛。车嘛，我在汽车厂有很多车可以发的呀。我给他发了一个奔驰的轿车，然后他过来一看，哎，说好奔驰的怎么现在是马自达了？哦，我说因为那个 logo 呢现在吹歪了，然后然后我就带着他，我们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一共就六个城市，然后我们就可能旅游了两个星期，他就成为我的女朋友了，就这样简单。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有点非常开心啊，第一次谈恋爱真的非常开心。哎，在场肯定有朋友，有人谈过恋爱，有人没谈过恋爱。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觉得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是个人选择，无所谓，但人一定要去谈恋爱，好不好？真的，为了幸福一定要去谈恋爱，真的。哎，你不谈恋爱，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原来另外一个人的手摸你是这么的爽。哇，比自己摸自己爽多了，你知道吗？哇，一定要去谈恋爱，好不好？或者出去多付点钱，很多办法，好不好？促进血液循环，好吗？哇，真的是不得了，谈恋爱。我当时第一次谈恋爱就很迷恋这个感觉，你知道吗？但也有缺点，第一次谈恋爱的人，比较没有安全感。我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女朋友，她和我说啊，她认识我之前有八个男朋友，她和我说她有八个男朋友。真实情况就乘以三，你知道，女生就乘以三，男生就除以三，就这样。我想她和我说，她敢和我说有八个男朋友，我靠，这我能放心呢？啊，我当时会怎么样？我会跟踪她，你知道吗？我不放心啊，开着我的马自达去跟踪她。你有看过《飓风营救》吗？我就像里面那个 Liam Neeson 那个爸爸一样，在望远镜去看她在干嘛，跟踪她，还有记录她在干什么。哦，今天和一个小矮子说话。因为明天和一个戴眼镜的说话，第三天和一个女生说话，三天和不一样的人说话，我就放心了，你知道吗？但我还是会这样做。很多人会问，他说 Storm， 你又不放心你的女朋友，你们俩爱情是怎么维持下去的？但我们还是比较互相理解的，我们两个人。就比如说，他喜欢什么东西，我就帮他买，对不对？我喜欢什么东西，他就劝我放弃吧。互相理解，你知道，非常重要。我那个女朋友也有一个缺点，她喜欢骂人，但从来不骂脏话，但有时候比脏话更难听。她骂我就四个字，这四个字你们一听不像骂人的话，但用在我身上就是骂人的话。她骂我这四个字啊，上海男人。我们听上去无所谓的，对不对？像一个男人来自哪个地方，但放在某些语境下就是骂人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个上海男人，哎，你看就是骂人的，对不对？你不会其他说法的，你不会说你干嘛闯红灯啊，你个四川男人，对不对？不会说的，你干嘛老是打老婆啊，你个山东男人，好像也成立啊，但是那个。但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攻击对方的家乡，好吗？千万不要攻击，很恼火。我们小吵会大吵，大吵会爆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吵架是在2012年8月底的时候，对，我们才在一起40几天啊。那天，哎，南半球8月份是冬天啊，天很冷，还下着雨，他还要出去玩。我说宝贝，今天下雨就不要出去玩了吧。然后他说啊 ，Storm， 我好多天都没有出去玩过了，让我玩一下嘛。然后我说你放屁，你看我本子上记着了，前两天你还，前两天你还，他说你变态上海男人，死个变态跟踪我。我说就跟踪你怎么样啊？老子今天就不让你出去玩，说好不让你出去玩就不让你出去玩。然后开始吵架了，你知道吗？年轻人吵架真的会激动，我们两个从吵架会上升到肢体冲突。那我不打女人了，放心好了，我不是蒋劲夫，好吧，我不打。怎么肢体冲突？就是我女朋友吵着吵着，她手一滑，把一个玻璃瓶给打碎了。然后她看着地上的玻璃瓶碎片，看着我说 ：“Storm， 你不爱我，你给我等着。”然后她拿起玻璃瓶碎片开始割自己，就这样割自己啊，割啊割啊割啊，真的割。然后看着她割自己，我想。哎，我操，我是爱你的呀。 你能割自己，我也能割自己，来。然后我也拿起玻璃杯碎片，你知道吗？但我胆子小，我只是敢割这里，不敢割动脉，知道吗？我只敢割背面，知道吧？我就敢割背面。说你不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爱你。就两个人真的开始割，就真的割。我靠，年轻人真的冲动啊！大概割了十几分钟才停下，真的，因为脑子里的血都割光了，你知道吗？就冷静了。我还是冷静不了，我想，我对你这么好，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啊？我把车啊、房啊都给了你，我连男人最宝贵的第一次都给了你啊！干嘛要这样对我？脑子非常冲动，做了一件人生当中最后悔的事情，我就推开门，然后冲出那个街，下雨嘛，而且澳大利亚墨尔本是一个有有轨电车的城市，你知道吗？我就人啊到有轨电车握着鬼啊，然后开始耍泼，你不爱我了以后没有人摸我了，死了算了啊，算了血在乱飙，你知道吗？就耍泼在那个轨道上。我们有两个澳大利亚邻居看了，哎，这些中国人啊， What are these Chinese people doing? 一个人就回答了，哦， This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Kung Fu. 你不爱我了，没有人摸我了，死了算了。还好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她个子非常没这么小，这蓝精灵了啊。个子非常小，但他非常勇敢，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把我这么大一个男人从地上拉起来啊，啪啪两下。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哇，还好没和他打，不然打不过，这么厉害。之后我们就进医院了，那天进完医院就分手了。分手，哎，我们中国人分手特别厉害，套独创的办法，就是你都不必和对方说我们分手了，你就知道你们两个分手了，这一招叫做微信拉黑。对不对？你还在问了，宝贝早上好，宝贝已经他妈不是你的好友了，你知道吗？中国人微信拉黑特别牛逼，我当时被他拉黑了，我想过很多办法把他加回来，因为很多话想讲，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没有错，我想把他加过来，想过很多办法，冒充快递啊，然后冒充法院，冒充银行啊，你知道很多办法把他加回来，但都被他一识破，没有加回来。就这样子，真正的第一段恋情就结束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会对第一段感情的人有多留恋啊，花了多长时间才忘记？我花了整整五年才把那女生忘记，2012年到2017年，五年才把她忘记。虽然我中间也和别人在一起过，但是这个没有关系的，你知道，脑子里想着就可以了，你知道。然后花了五年才把他忘记啊。2012年，我刚和他分手，一个月我就回上海了。我觉得澳大利亚的任务结束了，新路也走完了，回上海。你说是不是天意弄人？到了2017年，我快把他忘记的时候，这个女生又加回我微信了，天意弄人，同意了。他第一句话就和我说 Storm 恭喜我吧，我结婚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你干嘛刺激我 you fucking bitch， 你干嘛我靠，干嘛刺激我吗？当时觉得不能这么过激，心不动则不痛，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还在想对方，不能掀起波澜，但还是要看他朋友圈，看一下他和谁结婚，你知道。我当时点击他朋友圈一看，我靠，他结婚的对象真的是我当初跟踪过的那个小矮子啊，真的就是他。我想，我靠，我真的是飓风营救的男主角，是吧？好有天赋，有侦探天赋啊！他们两个也很矮，都很配，你知道吗？还是要保持镇定，不能让对方知道。我说啊，那恭喜你结婚了，你办不办婚礼，请不请我来参加？没想到他说啊，我办婚礼啊，但我当然不请你来参加了。为什么？他说啊，因为婚礼上要喝酒，你是上海男人又喝不了酒的了。还在攻击我，这么长时间了还在攻击我，他还编段子攻击我。他说你不知道吗？上海男人半瓶啤酒一醉方休。我靠， 当时非常生气，立刻给他回了，去你妈的，老子从来不喝酒，是吧？乱七八糟的。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上海男人比较大的偏见之一啊。我为了改善这个偏见，我去年2019年的时候努力把自己的酒量练得很好。你知道我好到什么程度吗？我去东北出差，不仅吃饭喝酒，还和别人 battle 斗酒。在东北啊，中国号称最能号称号称最能喝酒的地方 啊吃饭喝酒 battle， 竟然赢了，厉害吗？打破我们上海男人20年不胜的记录啊！赢了，赢完之后，我的对手还和我说了，他说：“榜友啊，陈楠，你这个酒量好了啊！”结棍结棍结棍啊！我说爸，你不要说出去好不好？这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你知道？我当时一开始是挺，说实话有点恨那个女生的，你知道？我觉得付出了那么多，后面也不大恨了。而且我之前的那恋爱经历，给我带来了人生当中我第一次上电视的机会。还记得那个朋友吗？给我眨眼睛那个吗？眨眼睛那个记得吗？他在电视台做导演，知道吗？他参与了一档相亲节目，在广东卫视叫做《天作之合》，大家没听过很正常啊，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低配版的《非诚勿扰》，任何都在抄袭，但低配版《非诚勿扰》啊，江苏卫视，它广东卫视，对不对？《非诚勿扰》20个女嘉宾，它10个女嘉宾低配，是吧？《非诚勿扰》有个老师叫乐嘉，对不对？他有个老师是低配版乐嘉，叫做啊微表情专家江振宇，大家认识吗？啊，认识这个傻逼就好说了，后面骂他，后面死死骂他，你知道吗？然后都是低配版。我朋友怎么削我上的，他说，哎 Storm， 我听说你之前那段感情很凄惨，要不要上我们电视台节目跟全国观众讲一下。我当时就觉得哇，我好像很有天赋啊，是吧？看中我了，是个机会，我就准备上这个节目了。但还不是我决定上这个节目，要经过他们广东卫视一个总导演。我当时记得我去面试，总导演坐这儿，我朋友坐这儿，我坐这儿，然后他让我讲我的爱情故事啊，我就开始讲了。我说啊，去死吧！你不会做五月天歌迷，然后割腕，你知道吧？然后啊，你不会问我啊，我去死啊！我把那一段都表演了一遍，你知道吧？然后那广东卫视总制作人看傻了，然后问我朋友，上海也有屌丝的吗？然后我朋友说啊，上海比较洋气，不说屌丝，叫 loser。哦 ，loser。他说 Storm 很好，哦，我们要你了。哎，这样你要记住，你这个人很 real， 你知道吗？你这个人很真实。你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要 real 真实。平时穿什么衣服，上节目就穿什么衣服。平时怎么说话，上节目就怎么说话，保持 real 好吗 ？Keep a real。我当时很幼稚，我就说，我操，他们的 realist motherfucker 啊！但大家都恋爱过，谁真的恋爱？上相亲节目恋爱是保持真实，没有人。恋爱相亲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小谎言而维持住的，对不对？你有跟人第一次见面坐下来相亲吗？总要吹点牛逼的，是吧？总要说你好。我喜欢听陈绮贞的歌，看黑泽明的电影。都要吹，有人说真话吗？你好，我喜欢在家里吃鼻屎。没有人说真话的，你知道吗？你看着黑泽明吃鼻屎也不行的，你知道吗？没有人说真话的恋爱，恋爱谁说真话？但我就是我要说，我当时那个节目啊，2014年国庆假期时候录的，我先去到那个电视台录的呗。然后按照他的要求保持真实，但我就感觉到这个节目有点察觉到有点不对，他是在诓我，你知道吗？怎么说？我打开那个化妆间的门，没有一个人化妆师在的，没有一个人。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看着那个镜子，我说，我好像不用化妆了吧？这么帅、啊？这时候化妆老师走进来了，他说，我看你这么帅就不要化妆了吧。我说对对对，我同意，就跳过化妆环节。他还和我说，他说，哎，你帅是挺帅的，但是你知道那个你这个穿着不够潮，你知道吗？你要穿现在最潮的那种 hip hop 嘻哈穿法， 什么叫 hip hop 嘻哈？就是衣服，你知道，你这个衣服是吧？不要塞在裤子里面，衬衫，不要塞在裤，你把那个白衬衫给拿出来，对，然后把领子给立起来，这就很帅，你知道吗？我当时照他这么做了，你知道我那个衬衫当时有多大吗？那个衬衫，我把衬衫拿出来之后，两个下摆到膝盖这里，白衬衫下摆到膝盖这里。然后领子一立起来，人的三分之二都被衬衫遮住了，像裹尸布一样的嘛。但我还觉得我很帅，这是主要问题。好，我是这个节目第三个男嘉宾，前两个男嘉宾一个来自四川成都，一个来自马来西亚，都不行，你知道吗？我想，这两个废物，我是被化妆老师肯定的帅哥。好，到第三个男嘉宾了，我在后面热场啊，他们开始介绍我了。三号男嘉宾姓名，我用英文名字 Storm 嘛，其实 Storm 是挺好发音的一个英文名字，但那个主持人真的没什么文化，他姓名 Storm 姓名史多姆，来，他真的叫史多姆，我操，我靠，这么没文化，他介绍好，爸爸按了两盏灯，我还没出来，我还没出来。我出来了啊！他继续介绍，姓名史多姆，男，26岁，籍贯上海，职业助理工程师。我当时对不对？然后年薪，那年薪这个环节在任何相亲节目都挺重要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助理工程师，所以钱不是特别多，你知道吗？我想不行，我要编一个，我要编一个很厉害的年薪，让女嘉宾一看就震惊住了，你知道？你知道我编了多少吗？男，26岁，籍贯上海，职业助理工程师，年薪7万。我编了一个7万，我编到7万年薪。我当时想，我靠，7万年薪什么女人搞不定啊？我怎么？7万是什么女人搞不定啊？编了一个7万，他介绍我好，我已经站出来了，长成这样，你知道？不化妆，爸爸又按了六盏灯。一句话没说，按了八盏灯，一句话都没说，按了八盏灯。我当时想法就是，我靠，哇，知己不在，多两个就够了。那主持人还调侃我，他说：“哎，史多姆。”感觉你好像不大受欢迎嘛。这样这样，哎，你可以讲一下你的那个感情故事吗？然后各位朋友们，我就在女嘉宾面前表演啊，你去死吧，为着我这个啊，摸我了，快摸我了，就把跟你们讲的都讲了一遍，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都讲了一遍，毫无保留啊。哎，你们想一下，正常的女人肯定这时候就按灯了，你知道吗？这种男人是吧？但那两个女生还留着灯，我讲完这么夸张，他们还留着灯啊。我当时想，我靠，这下难办了，怎么挑啊？对吧？是不是两个都带回去啊？怎么样？这是我对他们一种考验，你知道吗？就这种都能通过的，对吧？的话，讲完了啊。那个主持人说，啊，他们好像对你挺不错的感觉啊。哎，这样你先不要急啊，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我们有请微表情专家江振宇老师。从微表情的角度来评价一下你，好吗？然后那个狗屁江老师，他完全没有从微表情角度来评价我，他就直接上来骂人了。他说：“哦，我感觉女嘉宾注意一下，这个男嘉宾好像精神不大正常，穿了也挺邋遢的啊，不值得信任。这他妈是微表情吗？这个？”但这两个女嘉宾还是留着。非常好，你知道吗？这个段子就到这里结束了，好像蛮好的。观众说灯坏了，我要给录像前的观众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到这里结束，因为有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好。让我讲下去。 后面那主持人说，哦，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才艺展示的环节，对不对？才艺展示，你知道平时人其他人才艺展示怎么弹吉他啊，或者什么做个饭，对不对？然后主持人说，哦，我听说你会讲段子，你给我们讲个段子吧。我说，哎，刚刚不是已经表演了？都是真的东西，不是表演。他说，哦，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不算。他说，好好讲一个段子。好，我真的讲段子了，我准备了一个段子，就是那种一两分钟的段子，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要求走到那两个女嘉宾面前讲，我觉得这样印象深刻，你知道，走到面前开始讲了。一开始可能当时2014年嘛，技术不是特别纯熟，比较冷，你知道吗？好，讲讲讲，但我对自己最后一个大爆梗很有信心，你知道吗？好，他们在等我，对不对？他们在等我。好，我刚开口讲那个大爆梗，我，哦，然后他们两个同时按灯，哈哈，不让你继续说了。我才知道是个圈套。看我出，然后全场就响起了，可惜不是你陪我的，然后我就走了，多丢脸啊，丢脸啊！回去之后我就觉得我被这个电视台耍了，这是一个真人秀的节目，我就是那个节目里面真人被别人秀了一下。后面我想，哎，不要太不高兴，因为这个节目毕竟是全国卫视，广东卫视。然后将来播放的时候我留着那个录像，然后给我将来的女朋友啊老婆看，我说，老婆你看，我为了遇到你吃了多大的苦，连这种节目我也上过，终于遇见你，是吧？这个节目啊是在2014年10月24号在广东卫视和乐视 TV， 大家不要回去搜啊，我跟你讲啊，我跟你们讲着讲着就可以了，大家自己记住，不要回去搜啊，我跟你讲啊，后面观众已经手机拿出来了一个，我操，2014年10月24号在广东卫视和乐视 TV 放的，这个节目怎么？你把一直真的拿出来！我跟你讲，我每次表演这个专场，大家不是要建个群吗？到最后建群，没有人说 Storm 表演的很棒，就说大家快看，我真的找到了这个。你当我在台上跟你开玩笑吗？说找到就是找到了呀！你看这边人都是，哎呦，真的是不能这样看的。好，10月24号在广东卫视，为什么还要提醒一遍？广东娱乐是 TV 放的，我本来想看一下他们怎么展现我这个完美的一个人，完美的一个喜剧人，这样展现了这个节目40分钟 ，OK， 第一个四川成都男嘉宾20分钟，第二个马来西亚男嘉宾19分钟，你们算一下，你们算一下，只剩下1分钟，我说1分钟怎么展现我？他们精心剪辑的这1分钟啊，史多姆3个字留着了，你知道。然后快进7万留着，然后一快进炸啦，然后江振宇，我看这个精神不大正常，然后再快进到最后，爸爸一直按灯，爸不让继续说了，然后在我脸上打了4个字，牵手失败。就这样耍我的这节目，我那个之后其实有点抗拒恋爱，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利用你，你知道吗？我其实觉得单身有时候也会比较不错。哎，单身你知道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单身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就像我最喜欢打篮球嘛，我前两天就抱着一个球去野球场打球，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14、15岁的人盯着我看，你知道吗？我不是没有家庭啊，我是没有家庭的。
报应
啊，报应真的是。单身人有个最大的缺点，我个人觉得就是脾气比较不稳定，因为你觉得没有人爱你就不爱这个世界，脾气比较不稳定。你不要不相信我，你有看过法制节目吗？看过吗？犯罪的人基本都是单身的，对不对？犯罪基本都是男，无业，未婚，安徽，基本都这样。你没有见过有美满家庭的人犯罪，从来没有见过，是吧？我单身的时候没犯过罪啊，但我比较喜欢打架，没有犯过罪，比较喜欢打架，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世界不爱我，我要我的拳头打回来，我像要像叶问一样，你知道吗？最后一次打架是也是发生在2014、15年吧？为什么呢？那天打架是因为白天我们公司叫我去江苏常州出差。 我就很生气，我说干嘛叫我到江苏去出差，你觉得我在上海没有女朋友是不是？我就很想打我们那个供应商你知道吗，然后他给我塞了一个5000块钱的红包，然后心情就好了。回到虹桥高铁站下午还是很生气，还是很生气，但我觉得我是个成年男性了，不能一直表现自己很生气，我想降降火。我怎么降火？就是走进虹桥高铁站有个全家超市，想进去买根冷饮消消火，对不对？我刚走进那个全家超市就觉得啊非常消火。你听过那个全家超市的门铃吗？一进门非常消火，对不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非常开心啊，这个音乐这么好听，我以后葬礼就要用这个音乐。你能想象没人躺在里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走进那个全家超市买了一根冷饮放在柜台上，我是第一个准备结账，没想到那个营业员胖子没有给我排在第一个人结账，反而给排在我后面第二个人结账。我当时立刻就火冒三丈了，我说哎你他妈是不是觉得我单身时间不重要啊？大家我是知道我先骂人了肯定我是不对啊，但你作为服务行业被客人骂一下很正常的了，是不是？没想到那个胖子有可能也是单身啊。然后他骂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他妈就不给你结账怎么样，好终于有人打架了，对不对？然后我就隔着柜台抓住他的衣领啊，然后他就抓住我衣领你知道吗。那各位朋友我知道我先动手了肯定是我不对啊，但你作为服务行业被客人骂一下客人打一下很正常的了，对不对？就我抓住他衣领，他也抓住我衣领你知道吗。那上海毕竟是一个文明城市，我们大概打架打了30秒就结束了，真的就30秒。为什么会结束？他们店长出来了，店长说哎呦你们两个小孩子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然后我们就想哦那就不打了吧。就不打了30秒。然后有好事者报警了，然后高铁警察叔叔就来了，他看着我们说哎呦胆子蛮大了嘛敢打架 啊说一下为什么打。然后我们把理由一说，然后警察叔叔说陈楠你作为服务行业被客人打一下很正常，一点脾气都受不了啊。好有受伤吗？啊没有受伤，没有受伤回去回去回去。我说等一下警察叔叔，我虽然没有受伤但我这件衣服很名贵的七浦路买的班尼路绝版了，因为还是立领的你知道吗，绝版了，被他撕坏了，我跟你讲我要他赔钱。你要赔多少？我要赔800，这件衣服绝版了。胖子不肯赔，胖子说真的我又没做错了，他先打我的呀，我干嘛要赔钱了，我不赔。他们店长说、哦、赔600赔600，我说不行肯定赔800赔600。这时候警察叔叔出来他说不要吵了我做老娘就赔700好不好，不要吵了好吗。好我们同意了赔700。这时候情况就变了，因为赔钱了嘛，警察叔叔就说啊、哦，指那胖子你要给你们客人写个道歉信证明这件事情呢赔钱了事以后再无瓜葛。那个胖子不肯写你知道吗，那胖子还是真的我又没做错了他先打我的呀，我干嘛要赔钱了，对吧？我不写的哦。我本来觉得你是公权力的代表你就吓吓他嘛，让他写嘛，你说你不写是吧，不写把你丢进看守所很多男人在你身上爬的，我跟你讲啊快点写啊吓吓他你知道吗。他没有吓他，他反而看向我说哦他不写，那你要拿钱吗，我说我要拿钱。然后他说哦那你自己给自己写个道歉信吧、啊、他说我自己给自己写个道歉信。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吗，我还要先问这个胖子他的名字你知道吗。我说你好是这样啊，我要以你的名义给我自己呢写个道歉信，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那个胖子说我真的我又没做错了你先打我的呀，我干嘛告诉你呢，说你不告诉我好好好我自己写。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走到全家后面那个操作间开始写了道歉信，我真的这样写，我说啊，亲爱的 Storm 你好，由于我是一个单身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和你发生了打斗把你名贵的班尼路立领给撕坏了这里是700块钱我赔给你， 你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帅气的人，落款是死胖子，你知道吗？还加了句 PS， 你长得很像王思聪哦。真的，这个是四五年前的时候我就自己加了一个 PS， 你长得像王思聪，你知道吗？然后我经过这些年，我发现其实我长得最像的其实不是王思聪，我现在发现啊，我长得最像的人其实是啊药水哥。大家不知道药水哥的人不要回去搜啊，我跟你讲，不知道的人啊，不知道不要回去搜啊，我跟你讲啊，每次的观众到一半开始，哎，天作之合，药水哥来来来，还有你在下面给我看，啊，妹妹。你干嘛给我傻娇的？我不吃你这一套。关于药水这个事，药水哥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大家说有人说你像药水哥是吧，我还很反对，你知道吗？我看了药水哥视频，不就个傻子吗，你知道吗？这我怎么是，后面我就进入角色了，你知道吗？我走路走到一半在路上会这样，你知道吗？控制不住了，我靠，我要靠模仿药水哥出道了，现在混吃混喝看过就算了啊，大家不要回去之后，好，再给大家讲一遍啊。天作之合，2014年10月24号，药水哥都不要回去搜了啊。其实到我这个年纪，其实来自长辈的压力挺大的，你知道吗？33岁啊，今年我5、6年前烦的是父母催婚，我现在烦的是父母不催婚。我想，哎，他们怎么不催婚了？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还是他们察觉出什么了？对，其实真的啊，男人结婚成家立业之后啊，真的是很重要啊，这件事情，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你要承担家庭的重担，承担经济的重担，对不对？我就是因为太有责任感了，所以不选择成家立业，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就想，哦，孩子到2岁半就饿死了，你知道吗？不能这样。我刚刚讲了，男人成家立业，经济重担，大家都同意啊，男人一定要挣钱多，都同意。但现在其实男女平等，女生也挣钱很多，有些，但女人一挣钱多，不好意思。和女生挣钱都没关系啊，只是真的是胃不好，对吧？这个药水哥不会了吧？啊，我会。啊、哎，女生这刚刚讲了，男人挣钱多，大家都同意，女人也能挣钱很多，但女生一挣钱多，我们好像对她有一些负面的偏见，很多人都觉得，哎呦，女人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啦？又不是非常顾家啊，可惜了，就像董明珠一样，你知道吗？她只是一个女强人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听出什么逻辑吗？女人一定要很强才能挣钱很多，但男人都要挣钱多的、啊、你有听过男强人这个词吗？没有。马云挣这么多钱，我们叫他什么？爸爸。只有挣这么多钱才能享受做父亲的快乐。我觉得这个社会对男女都不是特别公平啊，会标签很多，取很多乱七八糟名字啊。我总体觉得给女生取的名字都挺低幼化，挺可爱的。他们叫你们什么？网络上小姐姐、小公主、小可爱、小短腿，是不是？可爱的，你知道吗？就连你们最讨厌的绿茶婊，我都不觉得是很难听的词，你知道吗？我觉得绿茶婊就是一个整完容我不配拥有的女人。不会用的，对吧？不是特别难听，绿茶婊，你知道吧？但你听过网络上怎么叫男人的吗？我觉得相当难听啊，相当。最好的男人是什么男人？就是 gay， 这最。接下来一点是什么？就直男。直男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啊，直男证明你没有犯错啊，就是直男。刘强东一年前就是直男，你知道？就直男没有犯错，稍微犯一点错就直男癌，对不对？屌癌，屌癌是什么东西？屌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恶心啊？这个词是生理疾病吗？还是怎么样啊？ 应该叫尖锐湿釉，你知道什么叫屌啊什么的？这么难听的词也有屌？是啊，屌啊也有的一个。屌啊，接下来就是渣男了啊。渣男还分死渣男、十八般地狱大渣男、大猪蹄子死渣男，这渣男特别容易当啊，在网上，你知道多容易当吗？啊，星座不合就是渣男。嗯、啊，同道大叔说，双鱼座的男人有75%的几率变成渣男。去你妈的同道大叔！你听到我瞎说什么？他妈的，我做脱口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扳倒同道大叔这个中国迷信敌人，好不好？啊？什么星座？你爸妈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跟你是不是？怎么你爸妈早做两天，你不是渣男了吗？特别多渣男。我一个女性朋友和我说，她说外卖小哥没有准时给她送餐就是渣男。你听，渣男的门槛多低啊！造成什么后果？就是真正的渣男感觉不到被惩罚了。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扎我也扎一下无所谓，法不责众。你懂那种逻辑吗？真的，任何一个词你扩大使用了，它的意义就被稀释了。任何一个词，再给你们举个例子，中文里面老师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扩大使用。以前一定要是冰心巴金这样的人当老师，对不对？现在妈拍个毛片就是老师，你知道吗？都是老师，现在搞不懂了，怎么了？哎，我表弟是一个比较喜欢惹事的人啊，他被抓进看守所啊，最近，然后别人说哦，进来了是吧？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盗窃进来的李老师。这个呢是诈骗进来的王老师。哎呦，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性骚扰的朱老师。人人都是老师，老师得不到尊重；人人都是渣男，渣男受不到惩罚。啊，所以女生朋友们，尤其是你们，你们有义务把渣男的标准给提高，给维持住，好不好？以后一定要是薛之谦这样才给他叫渣男，好不好？你知道薛之谦有多生气吗？这是别人奋斗来的头衔，你知道吗？薛之谦多生气，哎，我不要面子的，干什么东西啊？外卖送不到渣男了，去你妈的，是吧？上海人学上海人还是蛮像的啊。这个段子最近有个新版本 Plan B 是这样，以后一定要是罗志祥的才可以叫渣男，好不好？知道罗志祥有多生气吗？啊，这是别人奋斗来的头衔啊！罗志祥会这样说，他说：“哎，你很机车哎，我妹就是多怎么样了？干嘛这么白目啊？讨厌，走开了，是吧？”我有时候觉得，因为是个男人，我有时候会觉得男女关系里面男生稍微被审视了严格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这么一点点。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女生朋友们，你们可以随便和身边朋友抱怨，你说啊、哦，我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但他越长越胖，也没什么上进心，天天在家打网游，也不挣钱，我想和他分手可以吗？你身边朋友都是这种男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啊。宝贝，分手支持你，你值得更好的，肯定都是这样。你说我一个男人能这样说吗？我说我跟你讲，我最近妈的交了一个女朋友，但她他妈越长越胖，我跟你讲啊。也不挣什么钱，都用我的钱，天天在家看日剧韩剧，我想和她分手可以吗？身边人都是你个渣男啊，你是不是双鱼座了啊？同道大叔说的就是对，我跟你讲啊，你和薛之谦一起去死，我跟你讲啊。还拿出手机给我放首歌，丑八怪啊，在这，真的，我还有一点不能理解是，现在年轻人恋爱的方式，见面的场合太酷炫了，你知道什么酒吧、夜店是吧？老了还什么网上也是什么 陌陌探探，我觉得太酷炫，我接受不了。我真正的上一任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我们见面的方式，认识的方式很传统的，是微信摇一摇，非常传统。就哎，女朋友这样来的一个，女朋友这样来的一个。微信摇真的九年历史了，这个软件我他摇到了。他是啊，在香港那个时候，他在香港住在香港做一个记者。我发现这个女生最大的特点，她像我的灵魂伴侣 soul mate 一样，真的像 soul mate。我很讨厌用 soul mate 这个词，但她真的像，她很懂我需要什么，你知道吗？真的，每次和她聊天，没有见过面聊天总会尴尬，对不对？聊天一到尴尬了，她就发一个很性感的照片给我。我觉得男人不就需要这个吗？是吧？然后我就鬼迷心窍了，我想去香港见她。2018年，我想挑一天最浪漫的时候，2018年圣诞节，我想去见她。我左脑想 Storm 你一定要去见他，右脑想啊 Storm 你忘记以前从墨尔本飞回来被别人的拒绝的尴尬了嘛。然后理智告诉我、哦、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一样 Storm， 这次的这个胸大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然后我就真的买了圣诞节2018年机票，9点早上，九点，因为我太兴奋了，第一次4点醒的，你知道吗？我想4点9点飞机，再睡一会儿。你们懂什么叫再睡一会儿吗？啊，我第二次醒的时候已经8点1刻了，你知道吗？9点8点啊，穿好衣服、啊、弄好之后是吧？然后我就开车到虹桥机场，然后我在下面把我的雅迪一停，你知道吗？然后上二楼，我说啊，8点25、9点，我说你好，哎，8点25、9点可以进去吗？他说先生，你进不进去了？我说干嘛进不进去？你看，哎，干这样，你想，哎，我是上海人，你也是上海人，对不对？你让我进去，外地人你不要让他进去，好吧？上海人，上海人，你让，对吧？都上海人嘛，是吧？他说先生，你肯定进不进去？我说干嘛进不进去？还差35分钟呢。他说先生，因为你的飞机呢是浦东机场起飞的，我连虹桥浦东都没搞清楚，你知道吗？我妈脑子有毛病啊！我说。这样我知道他是浦东起飞的，你能不能让他从浦东起飞，对不对？然后在虹桥把我接走，然后再飞走可以吗？他说先生肯定不行了，不要做梦了。我当时就妈有一种心碎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这次心碎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没和这个女生见过，然后她肯定会就是觉得我放她鸽子嘛，她肯定会不理我，然后她会微信拉黑我。我以前被别人微信拉黑过，我知道感受很不好，知道吗？那我要怎么做？我要先拉黑他。这个叫做防御型拉黑。defensive 拉黑。追梦格林拉黑。马特拉奇拉黑。卡纳瓦罗拉黑。混凝土防守拉黑。你们普及点足球篮球知识啊。我就真的拉黑他了，哎呀，心情特别好。我说啊，没有人骂我了，哈哈哈哈，没有人骂我了，我下去了，我准备回去了。但真的，你喜欢一个人，永远不要拉黑他，你会后悔的。我可能过了10分钟就后悔了，你知道吗？真的后悔，我在电瓶车上就后悔了，你知道吗？哇，我拉黑他，哎，他以后再不加我，不是没人了吗？哎呦，我刚刚说了，我情绪比较激动的人，我会想不通，会哭啊，然后会唱歌啊，什么呀？哎，大家其实你失恋唱歌很正常，你在私家车上唱，在家里唱都可以，你知道吗？但在电瓶车上唱歌就，你懂吗？开过去的时候在电瓶车上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风把我帽子吹掉，你知道吗？说不上，说不上恨，别纠缠。你知道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其他开电瓶车的人会给你让路，你知道吗？哎呦，脑子有毛病，快来快递走，快递走，快走快走快走。哎，老是有人和我说，他说哎 Storm， 哎，你老是和我们讲什么泡妞的段子，你就开电瓶车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讲泡妞的段子，对不对？我现在观念转变了，我觉得这样，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真的喜欢一个男人的话，其实是不会在乎他有多少钱，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的，对不对？这 晚上的观众就是不一样啊，比较狂野。我开电瓶车原因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家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嘛，对不对？所以开电瓶车方便嘛。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在上海市中心，所以我家现在也在啊，对，也在市中心，对，小小炫耀一下的。我非常喜欢在上海开电瓶车，而且我开了非常快，你知道吗？像亡命之徒一样的。真的亡命，你知道我开了快到什么程度吗？我有天穿了一件蓝颜色的衣服开电瓶车，超过了两个饿了么的小哥，你知道吗？他们算最快的，我超过了他们，你知道吗？而且超过他们还会在镜子里看他们有没有追上来，你知道吗？我在镜子里看有没有追上来啊。而且你知道他男人非常幼稚，我觉得他快要接近我了，追上我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开到最快，我怎么办？我会压低重心降低风阻，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瓦伦蒂诺罗西，你知道，这样子会开得更快，你知道吗？就本来这样我觉得慢一点，这样会快一点，你知道吗？你看到人啊，一个黄头发的人趴在那个上面，然后闯了三个红灯，到第四个停下了，因为没有钱罚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饿了么小哥也停在我旁边，你知道吗？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兄弟啊，你开这么快，一小时能送几家？”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不是送外卖的。”然后他说：“你不是送外卖的，那开这么快找死啊！”然后他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要追上他，你知道吗？我又去这样。你知道最幼稚的不仅是这样子，觉得自己开得快，两个脚还会动，你知道吗？这样更快，你知道吗？我追上他。上海开电瓶车真的乐趣挺多，但有一点不大好，是很多人行道要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共享的，对不对？是吧？所以有时候会造成，你没有造成过电瓶车要让开或者会碰擦，其实很不好。我给大家想几个办法，如果你要在上海开电瓶车，学会这几句话，一喊行人就让开了。一喊上海话怎么喊啊？从来娘个逼娘开。不想开，药水哥来了。上海话一喊，上海还有很多外国人，外国人听不懂上海话，普通话也听不懂，你要用一句话就让外国人下来魂飞魄散，就这句话 Get out of my way, my name is 吴京。哇，我sorry 但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就是上海有时候你真的会碰到行人，你知道吗？有时候真的会碰到行人，但每次碰到行人的时候，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上海人，因为我是一个可爱的上海人，你知道吗？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上海人，所以我每次碰到行人的时候都会学一门方言，你知道吗？我每次会碰到行人我就这样，哎，孙子，撞你呀，怎么了？爷在北京人经常撞，是吧？哟，这个北京人素质好差，是吧？不要模仿啊！牵手失败故事差不多就这样讲完了。我再讲分享一下我去年吧，差不多追一个女生的一个经历。我现在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追女生，每个人都是，大家都没什么时间啊。追女生就是把你擅长的也是展现给大家看。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话，我最擅长的，我觉得我最发光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时候，你知道吗？所以我喜欢一个女生会邀请她，请她来看我的演出。我去年非常一个喜欢一个女生，我请她来看我演出看了40次，她把我微信昵称都改成票子两个字了，你知道吗？没有其他人会这样做的，因为这个是我工作，对不对？没有其他人会喜欢一个人请她来看她工作的，是吧？只有我们这样，是吧？你没看到手术医生，他说：“来，我很喜欢你，来看一下我哥这个心脏，来看一下，看一下。哟，他死了，你看啊，这我这个哥心脏是爱奇艺全国前三名，是吧？没有，只有我们会这样，是吧？然后有一次，我和这个女生，看完演出还吃饭，吃到一半，他说啊 ，Storm，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有男朋友了。然后我想，好，我还没准备好，是吧？慢一点。”他说 不是你是别人，我当时怎么可能有别人，我除了看请你看演出，我每天24小时都在轰炸你的微信，你哪有时间找别人聊天啊？他说你不要，他说哎这样 Storm， 我说你男朋友是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说不是，我男朋友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他有什么优点？他说了，我男朋友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那只是比较幽默，能够逗我笑而已。这相当于不是打我脸吗？妈的，我的职业被别人的兴趣爱好所击败了，你知道吗？什么狗屁东西啊！普通人随随便便比我幽默，怎么可能？你知道吗？哎，我不是吹牛，肯定不是中国最幽默的人啊。但如果中国有一个幽默国家队的话，我18人大名单肯定能进去了，你知道吗？啊，那么随随便便找个人比我幽默，不可能。这就相当于姚明出去相亲。姚明说：“哦，你好，你能做我女朋友吗？我们不吃鱼翅啊，你能做？你能做我女朋友吗？”然后那女生说：“哦，姚明，我有男朋友了啊，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只是呢长得比较高而已。我就是那个心态，你知道吗？怎么可能普通人？哎，后面我跟踪了一下他那个男朋友啊。他男朋友确实是一个普通人，他男朋友是一个月薪50几万的普通人，月薪50几万，我妈7万是吧，年薪是吧？月薪50几万，年薪600多万，哇，这不算有点钱的人了，哇，有钱人真的特别幽默，你知道吗？你有见过有钱人吗？讲什么话我都喜欢笑，真的。他讲这句话我最喜欢笑，哦，我这个人对钱从来不感兴趣。哎呦，不感兴趣还要这么多，你真是不要脸啊。牵手失败故事真的差不多讲完了，也是应该是最后一次讲了。我每次讲的时候想给大家传递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我就觉得其实恋爱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个人化的 personal 的事情，别人都不能决定你们俩关系怎么样，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老是记恨说这个渣男渣女啊，我觉得不要记恨，好吧，都是你们俩之间发生的事情，认就可以了。相信或者是尝试去爱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包容每一个人，好不好？嗯，除了江振宇之外啊，相信相信。谢谢大家，Storm，我们下次再见。